感谢主，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当中啊，我们如果没有不断的更新，我们很多事情会没有办法应付，因为资讯越来越多元，没有正确的信仰，也会使我们活得没有办法很快乐。所以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不管是自己活着，还是作为一个服事者，都要看清楚这个时代，除了环境，这个自然环境越来越严酷之外，其实文化环境、思想环境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它的原因主要的是因为信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杂，越来越混乱了。那么像最近可能会有一个话题讲元宇宙，这个元宇宙会成为未来越热门的话题。讲这个什么叫元宇宙，也许是将来一个很大的商机或者是文化现象，但是如果真要了解它的话，也许看去年的一部影片叫做《一级玩家》，因为应该有很多人去看了就会知道，那个影片是讲2047年吧，说那在那个时代，人活在现实环境当中越来越痛苦，所以都躲到这个虚拟世界里边去。那么用 VR 活在这个虚幻的空间里边，每一个都可以把自己搞得很像英雄。那这是这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倾向的一个环境，但是这种现象呢，会使得人呢，越来越逃避现实，然后呢，这个进入这种虚假的世界里边去，到后来真假就分不清楚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但是这个确实已经临到我们眼前了，还有一些状态，其实信仰环境也会受到一些困扰。最近一部很热门的叫做惊悚剧吧，那有人是建议我去看，因为它是以宗教为背景的，我不太建议你们去看了，所以我就不跟你们讲剧名。但是如果你们有看到的话，至少要知道怎么回事，要打一点预防针，因为它是讲一个小岛上面一百多个百姓啊，在一个天主堂，然后呢，这个就有神机，那其实就有鬼出现了，总而言之很惊悚。但是他那个戏剧其实作者并没有恶意，他只是讲他自己的生命经历，探讨一些宗教的问题，但是造成一些相当不好的结果，就是他把天使和魔鬼啊混淆了，把复活和变成僵尸也混淆了，这样明白吗？而且他把这个将来所会启示出来的一些话，一些真理，不应该说是将来，现在我们已经在传递的一些真理，比方说耶稣宝血的真理，他用了似是而非的山寨话，把它弄混淆了。那这是撒旦特别会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当中，如果我们根基不稳，那我们听一些信息，像马太福音24章23节，主耶稣说，那时若有人对你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要迷惑了。我想说的是，在末后这个时代，其实如果我们没有真理在里面，那像那个戏剧所说的，就是人看到神迹嘛，看到这个不能走路的人起来走路啊，死人复活啊，好像这个就会受到吸引。但死人复活变成僵尸有什么好啊？这个不会死变成僵尸，那很好吗？所以至少要有一些真理的规模在里边，不要去要信真理的道，生命的道，而不是要去信一些神迹鬼迹，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信仰的根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里边，信仰的根基常常是用什么呢？用磐石来作为比喻的。但是磐石的根基有一个现象，磐石的根基是隐藏在地底下的，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看不见的，如果从表面上也许就是看不明白，实际上真正的隐藏的根基是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的意象人人经十字架，首先就说经十字架才能够进天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就说，因为我在你们那里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真理是我们信仰非常非常重要的根基。以前我有一位老师，这个吴勇长老，他跟我们讲一句话，说一个传道人上台如果十分钟还讲不到，他不知道讲五分钟还是十分钟了，还讲不到十字架的话，你对他的信息就要抱着一定的这个谨慎度。那么这是因为他在他的认定当中，十字架的道与基督的道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十字架很麻烦，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一节说，弟兄们，我们若仍旧传十字架，为什么还受我们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讲到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啊，叫做 scandalon 啊。那这个字你看到我秀出来的说，它很多地方都是翻译为绊脚石，或者是绊跌的，使人跌倒的。因为在彼得前书二章第六节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这锡安的信仰也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房角石与锡安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但是锡安的意义长久以来是被模糊化的，就像基督的道在很多地方都被模糊化，基督的意义。那模糊化就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个他这里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你们在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人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就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有些东西是会被放弃的，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倒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这个绊跌绊脚的石头就是讲到那个讨人厌的地方。因为是一个石头在一个房子底下，那你靠它在上面建基础就很好。那如果是不是把它当基础，有些时候就会反而会被它绊倒，甚至你要除掉它就会很困难。总之这个我们说的真理的根基，信仰的根基是隐藏的磐石。但是这个隐藏的磐石，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去看待，在这个资讯不是大爆炸而是狂爆炸的时代，信仰的根基是越来越要紧。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如果不准确，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就会被一些表面现象或者似是而非的道理所混淆。所以我们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二十四节以下，主耶稣说，凡听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这个房子会倒塌、哦、也就是我们建造起来的信仰会整个崩溃掉。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特别是像师母昨天还在跟我讨论说，有些人呢、啊，他们曾经进到教会，到后来就跌倒了，就信不下去，原因是什么？根基不稳妥。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讨论的，在当前的时代，灵界已经进到世界了，灵界这个灵界的现象和这个物理的现象越来越混淆，各种现象的最主要影响就是迷惑人心。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如果是属天的人是应该快乐，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地是预表世界的结构，海是预表人群。而这里讲到气愤愤是一个很关键的词，这个时代充满了愤怒。而这里边讲到魔鬼，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人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读这些经文要有点会意，要有点思想。所以我们和弟兄姊妹说到，基督徒如果不能够把握至简至真的十字架真谛，其实十字架的道理非常非常的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信耶稣的代赎，然后不定自己的罪，不定别人的罪，但是也要跟随耶稣走在十字架的路上，才能够做成荣耀的生命。所以至简至真的十字架真谛，把信仰建在生命之道的磐石根基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挑战极其沉重，因为各种话各种现象都会出现，我们有没有智慧能力去分辨呢？所以说今天我们要讲以赛亚书五十一章。那么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讲神儿女做仆人，从蒙召到有效的侍奉的成长经历。那五十一章是服事的根基，是实习的课程。你会有印象的话，记得四十九章是讲被呼召，五十章是入学，五十一章就是实习。那么到了五十二章就讲传福音，传福音报喜信的。五十三章是讲羔羊的代赎，也就是真正的用生命去服事。总之以后会讲，我们会看到一条荣耀的路。而这里讲实习课程，其实我们在学校里边要去实习啊，就是打根基。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把一些错误的、模糊的明确化，错误的把它校正回来。所以在这一章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借着实习使我们信仰的根基打得更准确更稳定。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至关重要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打根基啊，都在实习啊，包括我们这些传道很久的人。那么在以赛亚书的四十四章到六十六章有圣父圣子圣灵三篇呢、啊，那五十章讲到说神儿子做仆人的教育训练，如果你曾经还有印象的话，去听，就是我们要开有能够开通的能听的耳朵，这个听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所讲的也是如此。那么在今天所讲的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这里边讲到追想就是观看，但是首先是要听。这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 这讲耶稣，也讲跟随基督的人，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主题重点。然后第二节讲要追想，这第二个追想，你们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给他，使他人数增多。这个追想呢，我们知道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里边说到，其实我们这些跟从主的人是走这个亚伯拉罕的路，就是讲到工人个人。第一节讲到信仰的核心主题，那么第二节就是讲个人被呼召的状态或历程。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五十一章，就是要和大家来探讨如何能够看见那隐藏的磐石根基，那奥秘但是却是明显的信息，然后进到有效的实习。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耶稣，仆人把自己和肢体都仰望你，谢谢你愿意启示我们，求你在今天在此刻特别保守仆人，让我们讲的听的同的益处，让信息讲得出来传得出去，使需要基督真理，需要在这个资讯混淆的时代建立正确信仰的人，都能够领受到 真理的核心，都能够打好坚定的根基，可以让我们在上面建造伟大的建筑，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合你的心意，不至于因为雨淋风吹水冲，就使得我们的建造就跌倒了。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祝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所读的这四节经文，刚才中正已经带我们一起读了。那么在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所以我们今天就用凿出的磐石作为题目，来和弟兄姐妹讲神儿女做仆人的实习课程。那么在第一节说，你们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当听我言，我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这个第一节的第五节到第八节讲了四次的公义，所以这个磐石是怎样的磐石呢？就是公义的磐石，这是我们所要和大家讲的信仰的根基。然后在第三节说，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方丈，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这是我们看到其实是一片欢喜的荣景。那么上帝要带着我们经历一种更新创造的状态，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要成为那安慰的声音。然后第四节说，我的百姓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建立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这里我们讲到训诲，讲到公理，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公理的训诲。那么这个第一公义的磐石是主工人，神儿女做仆人的服事根基。安慰的声音是我们服事的重点。我们在成为传福音的人，成为传道的人，就是我们要发出来的声音，就是能够对人有益，使人受安慰的声音嘛，这是重点。得到好话，得到救命的信息，这对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公义的训诲，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实习，学会做正确的判断。因为公理的训诲，因为 我原来是等一下要讲的，其实公理这个字原文就是典章或者审判、 所以讲到公义的磐石，这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讲的这个前半段，在第四节说，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其实这个留心这个字也翻译为留心听，在整个旧约里边翻译为侧耳有18次，翻译为留心有8次。而这个第二句话讲说要向我侧耳，我的国民呢要向我侧耳，侧那个字也很多地方最多都是翻译为留心听。总而言之，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想要真真实实的学领受到真理，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要用心去听，这是最根本的。而这四节是我们服事的纲要，也就是我们要留心听的这个一个纲目哈。那么然后呢，接下来说要追想你们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这个要去追想亚伯拉罕的选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根基是从亚伯拉罕来的，我们要去从根基处去思想。然后在第五节到第八节，他讲到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会掉。那么这里边是说到，其实我们不仅是要向主留心，我们也要举目去观看。观看哪些部分呢？观看天，观看地，观看人。然后就在我们的观看的方方面面里面，我们要去领受到神的训诲，神的义。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神的义，而神的义不是人的义，神不是人间的道德标准，而是上帝的法则。这是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说明的，就是信耶稣基督，然后能够爱，有信能够爱神、爱人、爱自己，这就是神的义哈。所以第七节就是说，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里的民，要听我言，不怕人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而惊惶啊！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这里边一再强调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要认识神的义，这是已经我们讲的非常多次的。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到，其实上帝所要给我们提示的信息啊，那么要让我们知道听，知道怎么听，知道怎么看，知道怎么领受神的话语。那么在这一章的经文，我按着原文去做了比较直白的翻译啊，让它回归到原来的样式，所以让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在第一节、第二节，其实原文和这里的翻译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注目被凿的磐石，以及你们被刺弯刺而打出来的坑，被挖而出的圆穴。这个挖就是弯刺。那么这盐那个字啊，原文另外一个地方翻译为锤子，就是打击，那么变成一个很大的坑。 这其实耶稣是磐石，而磐石是必须要被雕琢的，而我们生命要好像里边要挖，被挖，挖出足够的空间来。有一些地方我们没有容人之量，没有办法接受很多的事情，经过了一些挖掘以后，使我们有了宽大的度量，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包容人，可以理解事，可以承载很多我们生命的过程。耶稣基督是这样经历过来，而我们也需要这样经历。这么说大家明白吧，我们要跟随主的脚踪。所以这里边就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生命的信息就是 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要使我们的身量被扩大，使我们的容量，使我们能够稳定而有包容力，这样知道吧。然后第二件要追想的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那么接下来说，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给他，使他人数增多。这是讲到亚伯拉罕从的被呼召，有一句比较有意思的，他独自一人吗？其实是两个人啊，哦，所以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也是这里给我们的一些信息。但是他是从一个生命渐渐的被扩大，然后 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常常是很辛苦的过程，然后要渐渐的增大。这是神仆人的这是神仆人的呼召。所以我们想到说，要向我留心，和要向天举目，就要追想，要去追想亚伯拉罕的选召，然后要去追想公义磐石的雕琢。所谓的公义磐石的雕琢，这是第五节到第八节所说的。那第五节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 等候我，依赖我的这个膀臂。那么这是讲到是在第五十章那里，就告诉就在五十章就说到神说，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拯救吗？教会是神的膀臂，而这个审判其实就是要作为一种标准让世人去理解。但是我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如此死亡，小智翻译说或亦像猛虫死亡。到底是如此死亡还是像猛虫？为什么这样翻译呢？其实就讲到原来是说，这个我们要看天看地看人，人是会死的，像猛虫一样会死亡，而神的救恩才能够使我们进到永恒里边去。在这一段从一到八节讲五个这个五个公义，然后这里所讲的你要向地观看，观看下地，那个观看也是追想。所以其实所谓的追想就是要去认真的看。我想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看天看地是天地的，天要像烟云消散，地如衣服旧了，这是讲到说天和地的物理现象。而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人生很短促，很快就会过去。这边讲到人的性命的性质，我特别强调说要向天观看，原因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什么看地看人，反而我们对看天的事情这个天赋也不够，然后习惯也不好，我们看天看得少。所以我们要看天看地看人，要看神的公义才会看得准确，这里是我们所要理解的。 然后第七节说，知道公义将我的信会存在心里的民，这有一种百姓。原文是说，听于我知道义的民，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中。这个训会原文就是 Torah， 就是律法。而在新约我们都很清楚，新约就是神把他的律写在我们的心里，这里讲到就是新约的事情。那么要听神的话，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为他们的诽谤而惊惶。因为人辱骂和诽谤，这是在一个败坏的环境当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不稀奇。然后要因为蛀虫要咬他们的衣服，且虫子要 咬他们像羊绒，我的义才会存到永远，而且我的救恩也会从这个世代存到多个世代。这强调说，我们 做类比，做比较，世界上的一切都要过去，而主的话，神的救恩是永远长存的。这里边讲到猛虫啊，猛虫这个字其实是在出埃及记第八章那里，摩西的十个摩西从神来的十灾啊，里边有翻译成狮子。那所以这个猛虫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让人难过的。而蛀虫呢，其实它就是会干瘪掉，在但以理书 第四章好多次翻译为那个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吃草如牛，那个草就是这个字。但是虫子这个字呢，在原文只出现两次而已啊。那么他没只出现这一次啊，他的原文是说像跳蚤一样啊。那么这些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会让我们难过，有一些东西会。像讲到虫子，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这个在地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会蛀坏，而且会有贼来偷。这个就是好像很多东西会蛀蚀掉，会难过，会蛀蚀掉，而且把持不定的。在这里讲到说羊绒，也顺便说羊绒是在利未记十三章很多地方都翻译为什么呢？翻译为大麻风，染了大麻风的羊毛。也就是你表面上看会好，但是其实带着一些污染的成分在。这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的太多，所以就不多讲了哈。我们要知道说，在这里第一节第二节所让我们看到的信仰的根基两方面，一方面是生命 被雕凿的过程，另外一面是什么？另外一面是我们要去思想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义是什么呢？就是他信神的话就称为他的义。那这是我们 所要讲到的关于这个信仰根基，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是把一到四节把它摊开来，让它成为整章 的这个段落。所以你们今天不知道这个师母还是长老有没有印这个今天的大纲给你们哈，你们可以拿回去看啊。这个其实这个大纲啊，这五十一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有很整齐的纲目存在着，那你们可以去做参考。那么总而言之，在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信仰的根基，第三节就说了什么呢？说了一个很大的应许，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一切的锡安一切的荒场。锡安的信仰，我们要理清楚，它和耶路撒冷是有相重叠的意义，但却有不一样的状态。锡安主要的可以这样定义，就是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而耶路撒冷呢，就是按着亚伯拉罕的信仰成为教会的。耶路撒冷是教会，锡安呢，在诗篇八十七篇告诉我们说，其实包括各国各邦。那我们从这方面去理解， 就会容易一点。所以整个世界已经变成荒场，但是上帝需要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这在诗篇，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讲到说，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在第五十章，上帝却是告诉我们说，他是使江河变为旷野。其实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变化，表面上看是人的一些作为，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个正确的心情、正确的态度，我们会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但是我们对于认识神的事情，必须要有正确而谨慎的敬畏，而且正直的理解。因为就像我说的那个戏剧，这个撒旦正在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混淆的话，使得我们对于上帝的应许和上帝的掌权产生混乱。那这个需要有上帝特别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把握得清楚。但是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安慰的声音，是我们做主工人服事的重点。那么这一段我们要和大家来讲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的第九节到第十六节。第九节讲到说，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使海和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俗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第十一节我们曾经有一首很喜欢的歌，把它作为歌词。那么第十二节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吗？这告诉我们说，有神的膀臂，那神的膀臂要兴起。那么在兴起的结果，就是要使西安，使世界上许多荒废的痛苦的环境变，经过上帝的复兴，使它变成快乐的，变成能够欢喜歌唱的地方。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应该有的负担。我最近常常和师母在哀怨，就因为她常常看我心情不太好。 我其实真正的叹息就是看到世人这么辛苦啊，但是好像帮不了他们。我们需要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能够帮救那些愿意听我们的人，因为教会是耶和华的膀臂。然后在第十三节以下，十三节到十六节说，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的图谋毁坏，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被掳去的快要得到释放，必不死的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致缺乏，不是缺乏。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喷轰。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我要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影遮蔽你，要栽定诸天，立定地基，又要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这内容很多，但是我先和大家提到这句话，叫做说用手影遮你。这上帝的手，它可以成为膀臂，膀臂可以承担重量，对不对？那么可以做大事，但是也可以成为手影，手影去遮印，或者是成为这个去珍惜、去爱抚。所以我们用第三节来概括这一段的经文。上帝要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 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这就是第十一节所给我们的一些现象，要使旷野沙漠变成园囿。旷野是讲到说我们在世界上感觉样样都缺乏的这光景，沙漠是感觉到没有滋润，那也没有办法种植的地方。这个，但是这边所要供应的，或者是所要得着的，都是生命的事，我们要了解。那么在这里，我也做了一个翻译哈。那么其实这些翻译它跟原文差别不大，我就不多讲了。主要是讲到这里，讲到有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那么拉哈伯原来是讲到说行动如风的海怪。诗篇第八十七篇第三节说，这个我要提到神的这个诗篇第八十七篇的第三节讲到说，这个上帝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指着你说的，我要提到拉哈伯和巴比伦。那么我们讲过诗篇八十七篇，就是你要去理解锡安，那里是讲的最完整的。也就是其实拉哈伯可能是指的是埃及，这是许多解经人的看法。而这个大鱼呢，别的地方翻译为大蛇，翻译为野狗，所以到底是地上的蛇还是野狗还是大鱼呢？其实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是怪物。但是这里我们所要特别探讨的，这里问一个问题，不是你吗？这个你是谁？你啊，其实就是上帝所要用的人，原来是指着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如果有超越时空的理解，现代人因为现在的资讯呢，越来越容易理解，其实人与时间或者是环境是有一种重叠，或者是说这个特殊的存在方式啊。师母是说这个礼拜还是下一次啊，要我去跟大家分享这个无量之王哈，那么就会让有机会让我们去探讨一下，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平行的，不是一个现状的时间，所以我们是与基督，我们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被拣选，这是不容易明白的事。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其实这里边所说的，也就是我们要去承担打击痛苦的，打击使人痛苦的那些怪物，而使得海的深处变为俗民经过的地方，就是世界有一些地方没有办法行走，但是却会成为道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召。而在十一节十二节说，十一节十二节，上帝要使得被救赎者回到锡安来。那这段经文也不需要太多的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其实我应该下回给你们的讲义啊，要把原文的直白的翻译给你们提供着，也许会比较有趣一点。但是这里边讲到说，上帝一定会行救赎的工作，借着神的手，借着我们这些人要行救赎的事，上帝做事，让我们不必去怕那些会死的人，以及要变如草的人，这个就是被塑形得像草一样的世人的，而世人呢，其实不是我们需要害怕的。那么在第十三节说，我们怕人却忘了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我们的耶和华，又因为欺压者图谋要毁坏，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这里有一句很关键的词，我觉得需要和大家讲。上帝创造诸天，为地立基，这是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权能，是我们要信的。 而我们因为看到一些这个 这里讲欺压者的暴怒，原文他是说愤怒的欺压者。以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欺压人的人没有人安慰，受欺压的人也没有人安慰。其实这个世界会让人痛苦的是，有一些人因为恐惧而做一些狂，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而这个世界它的愤怒的欺压者是一种存在的现象，我们要去注意的。然后在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上帝是说被掳的很快会得到释放，必不死而下坑啊。这原文这个翻译的怪怪的哈，就是说他不会死也不会下坑啊，那坑就是深坑了啊。那么他的食物也不是断绝，不是缺乏。当然我们知道上帝会供应我们身体以及生命的食物。第十五节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时，海中的波浪喷轰，这是告诉我们说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变化现象其实都是上帝的作为。那么第十六节说，我要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影遮蓋你，我要栽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锡安说你的百姓。这一节经文就有一些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点。因为上帝说什么，他要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口里。原文这里说把话传给我，是要把话放在我们的口里。马太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被询问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说话或说什么话，因为我们父的灵在我们里边会说话。其实我们渐渐的知道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会有一些体会体验的过程，会知道里面自然而然会有启示出来，让自己也听见，让需要听的人也听见，这是一个建造的过程。然后上帝的手不只是 会行出有大能的事情，也会 用手的影子来遮蔽我们，这影子也是值得探讨的。那么这样子让我们有话，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荫庇底下，是以栽植诸天并立定地基，这也是有很大很值得探讨的这个学问在其中的。那我们讲无量之王也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整个宇宙整个万有其实是按着人自己的言语而被建造的。这题外话，不是题外话了，这不是今天要讲的话啊。那么今天要讲的重要的是说，锡安你是我的民。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安慰的声音牵涉到两方面，一方面是膀臂要兴起，一方面是手影要遮蔽，这样我们分得清楚吗？我们 要做这个扶持的工作，要做建立的工作，也要做保护的这个遮蔽的工作，要使得锡安的方丈得到安慰，使旷野和沙漠成为原囿，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那么然后在第四节就说，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我刚刚已经说了，留心侧耳都可以翻译为留心听，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立我的公义为万民的光。万民的光就是让人知道该怎么走。而公理呢，公理这个字其实原文是什么呢？原文就是典章，也就是审判，也就是上帝的审判的方式。上帝怎么审判我们的？上帝审判只有一个原则，就是简单的两句话，我们信不信，我们有没有爱，就这样而已。因为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说，如果我们要按着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时代 他们的道德标准或者他们的时代要求，这个放在另外一个时代就没有办法了。每一个人出身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成长的过程不一样，在不同的地位上面正在 活出不一样的状态来。所以你用别的标准别的律法都不准确的。上帝要把律法律法是从他而来的，而他的审判要成为万民的光，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却是需要做到的事情。而我们今天用17节到23节的最后一节，其实这最二十三节这最后一段来和弟兄姊妹讲神的训诲，这一段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的。我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和大家讲。然后17节说：“耶和华，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那你讲这个什么？那你讲这个西安对吧？这里西安要兴起，耶路撒冷要兴起，耶路撒冷兴起，兴起要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接了他，喝了他愤怒的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他所生育的珠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他所养大的珠子中没有一个传服他的。荒凉毁灭，饥荒刀兵这几样临到谁？你为谁举？谁为你举哀？我如何安慰你呢？你的众子发昏在各四口躺卧，好像荒羊躺在荒羊在网络之中，都充满了耶和华的愤怒，你神的斥责。你看耶路撒冷兴起，兴起干嘛？却是喝了愤怒的杯，是承受了神的愤怒。这是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喝尽了愤怒的杯，是兴起所遭遇的第一件事啊，第一个过程。然后第21节到23节，这个只剩下这几节我没有让你们读，有点可惜，你们帮我读吧好不好？
因此
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接过来，你必不至再喝。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害你的人手，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以背为地，好像皆是任人经过。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欺压人的愤怒者的欺压，这里讲到说愤怒的杯，那么这里这个第二十节到二十这个十七第十七节到二十节讲到要喝尽，这里说你经过了喝以后，上帝就把你那个愤怒的杯从手上拿去给那些苦待你的人，那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我们今天借着这两段的经文要和弟兄们讲的是主工人的服侍学习。喝尽了怒杯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我们从父的手中去领受到了十字架之道。因为在创世纪这个讲到愤怒的杯啊，其实启示录第十四章就十四章的第九节那里有一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就好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杯，此杯真在上帝愤怒之中存疑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和硫磺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 直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像、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路撒冷真道和耶稣真道的。那么这段话我今天就不多解释，只提到一个点。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所会面对的是什么呢？面对许许多多的人各式各样的愤怒。有些人他的生气，那天和师母在讨论，师母是说我们看到很多人生气常常都不是气别人， 甚至于很多都是气自己。因为在这个时代整个文化当中，让人产生不满，产生愤怒，那愤怒就造成攻击。这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人们会造成天怒人怨，很多很多痛苦的原因。而这些原因，这些现象呢，有两方面的事情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一方面是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的根症结，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说，其实这一切既然是出于神的手，就是在历史上面的发展有它的意义存在，就是要让我们长出基督的生命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因为许许多人的指责他，在责备，许许多人都在种种的委屈困难当中，然后呢，他去承受了世人的愤怒，喝了那个苦杯。总之我们要知道说，其实我们要学会操练一件事情，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但是我们也要学会去承受别人的痛苦，承受别人的愤怒。在一开始兴起的时候，那么在第十八节讲说，他生的众子没有才引导他的，他所养大的众子当中也没有搀扶他的。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落到一个光，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孤独的光景，好像许许多多所做的事情都没有果效。这讲到教会。那么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耶稣在门徒跟他们讲说，我要坐在你的左边，坐在你的右边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那么耶稣说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就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在天国谁大谁小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但是所有做门徒的人都一定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要去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为了别人的罪自己受一些苦。这个就是我们所实习的开头啊！我们如果想要去服侍神，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一定要去面对，一定要去承受。不要觉得说，这个我明明没有错，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苦？因为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了啊。他是这里说，你的众子划分在这各市口躺卧，好像黄羊在网罗里，都满了耶和华的愤怒，你神的斥责。这个房羊在生命记第十四章的第四节第五节讲到说，有可以吃的牲畜，就是我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我们 要有一种羔羊代赎的生命形成在我们里面。我今天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会讲的，他受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代赎，因为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这讲到我们要像羊，要像黄羊一样。耶稣是这样做。然后诗篇六十六篇说，神啊，你曾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是谁使我们进到网罗的？神的手。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这喝尽了神的怒杯，神的大怒的杯，其实它是许多人因为犯罪，因为生气，因为做错事情，所以应该要承受神的惩罚的。 但是这些要做主工的人却被拉去啊，去替代了，代赎了。这可以明白吗？这是我们不能明白的事情，却被带进去了，是进去了，这个上了贼船，你也没有办法，所以就是吧，这是一个实习的课程。然后在经过了试炼以后，会得到安慰，得到启示。在第21节就说，你这困苦却非因酒而醉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在一些不合理的状态底下，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罪过。然后呢，你的神，主耶和华你的神，就是为他百姓的变屈的神说，看哪，我已经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我刚才在这里没有和弟兄姊妹来说，东倒西歪就是摇晃。而这个爵这个字呢，其实在旧约里边总共只有出现在这里这一章的两次，它翻译为爵有点怪啊，那其实它就是夺取的意思。所以我们会碰到一些不合理的待遇，但是当我们经历过以后，上帝就把悲那痛苦难过从我们手上拿过去，交在那些苦待我们的人手上。那些人他曾经说，这个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屈身这个字其实也翻译为敬拜，那就是俯伏的意思。那么有一句话说，就好像街市任人经过，让我们成为人的道路。有些人 会要求我们成为他的路，让他能够出气，让他能够过得去，这样明白吗？有些人他们的生气，他们的愤怒，其实找我们是不合理的，但他找别人受不了啊，找别人会反击嘛，所以就找到你。你现在正在学基督的功课，原来还没有打算要学，却被拉进去了，就学吧。人家用不合理的方式来对待你，明明不是你的过错，能够忍受吗？一开始不能忍受，练着练着也就习惯了，练好了。其实有一件事情是这么说的，就是那些苦待你的人，他不太容易因着你替他喝了他就不苦了，杯还是要自己喝，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去承受，每一个人痛苦必须要确确实实的去经历它。但是当然我们的代赎会有用，但是这里讲的是实习，到了第53章的时候才讲到说我们真正的成为神的功课。所以我今天要和弟兄们讲的是，在这个世代当中，诗篇76篇的第10节，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这前几天正有人问我这节经文，上帝容许人对我们生气，但什么叫做人的愚怒呢？一个人如果他生气气不停啊，他就自找苦吃。我们在实习的时候能帮他多少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会被做成，会被做好。所以在以赛亚书50章我们讲到的一个开出来的功课单啊，人把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胡须的筛下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这是讲到说，其实功课单里面有这些。以赛亚书第50章是给我们开课功课单的，你如果回过头去看就会知道。所以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我们在上次有和弟兄里面讲到说，这个功课是要这样学的。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停在这里，我们就看一下这一章，他告诉我们说，主工人的实习课程，就首先我们要认识根基。认识根基是什么呢？根基就是 我们要接受上帝，领受上帝的呼召，然后我们要看见上帝给我们的功课，我们也要看世界的变化。然后第二段服事的重点，我们要成为安慰的声音，那么膀臂要兴起，手影要遮盖。第三段我们要有一个实习的过程，就经历过防羊在网罗里边的状态，然后这个愤怒的杯其实试炼过了，得胜了，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慰，而且得到启示。我时间太有限了，所以就跟大家这个基本上讲一个概要。我们希望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边了解到一些事情。其实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的，这里这一段经文里边讲到三个追想，一个应许，还有一个命令。而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什么？就是要留心听，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功课。唯有十字架的道，是我们是从生命的起头到服事的终点都要认识的事情。十字架的道，一方面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我们信了，我们生命可以得到平安，我们也可以在信里边去跟从主。但是十字架的路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也就是我们要跟随主的脚中行，也是我们要去实践要去实行的。这说得清楚吗？所以可以使旷野变成道路，可以使沙漠变成耶和华的园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但是我们的生命变成怎样，生命成长成熟了没有，这是很现实的。基督的十字架的道是隐藏的磐石，是非常重要的根基。但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只是想要享受神家的好处，这是一种状况。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像耶稣基督被差派到世上来成为世人的代赎，我们要做成基督荣耀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十字架的路是我们要去学要去走的。这清楚吗？所以当别人用一些不合理的愤怒，不合理的要求剥夺这个夺取的杯啊，这个愤怒的杯和夺取的杯，其实在圣经里边到这个新约旧约许许多多地方都跟我们讲这件事情。上帝许可它发生，因为没有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生命不会改变，生命不会扩大，不会成为被凿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不会有大的声量。能清楚吗？但是人的愤怒要成就耶和华的荣美，人的愚怒上帝要禁止。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量给我们的功课是刚刚好的，我们学的差不多了就行了。所以今天和大家讲的作为结论吧，我们要看见十架救恩的磐石根基。你要知道信仰为什么会摇摆，因为我们不认识基督，不认识这个十架的道。我们有些时候碰到一些事情，碰到一些貌似自己以为不合理的事情，就以为是遭遇到非常的事。你要知道，若是你是属神的，是因为我们这个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我们配得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才会接受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两句话请你们帮我读一下：看见十架救恩的磐石根基， 挺过愤怒之杯的实行过程。我特别讲挺过，有些时候是挺不过的，有些时候是莫名其妙就来了，还不知道的时候，猝不及防的时候，那个功课就来了。但是我们如果有主的灵在我们里边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许多犯错的过程当中，经过我们的实习，越来越对。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接纳，如何去理解，如何去包容，如何去承受，然后有一个愿意承受的心。说得清楚吗？我们有愿意承受的心，神的灵就与我们同在，他就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为愿意承受那些实在不合理的愤怒，不合理的夺取，然后神与我们同在，用他的恩典，用他的爱，用他的祝福，使我们不仅仅是生命变成不一样的生命，人生也产生奇妙的丰富。这是我今天可以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的，经过许许多多年的学习，到现在为止，我可能还有很大的范围是停留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很多事情仍然不是自己想要的、愿意的，而是被逼的进到像黄羊进到网罗一样。那么人们会要求我说，你敬拜吧，俯伏下来吧，让我从你背上踏过去啊，让我成为你的道路。生命成熟的时候可以成为道路，但是需要经历实习的过程。以赛亚书，圣经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值得好好的去看，好吗？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仆人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为我们谢谢你在万事以前就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身体。你呼召我们耶路撒冷要兴起，要起来去领受你那愤怒的杯。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出于你，就是为了要使我们的生命进到荣耀，进到荣美。这是你奇妙的道，求你把这生命的道放在配得的人身上，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领受，也让我们知道这不单单是痛苦的路，更是荣耀的路。求你使我们欢喜快乐的来领受，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